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中国知名感言学者、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上个星期委托律师对成都警方指控他嫖娼，采取法律行动后，据知情人士透露，有国保人员呢给代理许章润案的这个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相关律师施压，表示这个案子是高度敏感，并且要求呢律师不要接受外媒的采访，以免被炒作。那么许章润事件的发展呢，是一直引起这个海内外舆论的这个高度关注。他原来所在这个清华大学呢，现在已将其解雇，理由是他违法，还有他过去2年所写的这个文章。那么许章润的处境和他的遭遇呢，折射出在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之下，中国当局对高校乃至整个社会不断收紧的思想言论管控，正达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手段呢，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许章润到底是怎样一位人物？那么他是如何变成这个当局眼中钉的？那么从江泽民到胡温，再到习近平，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为什么反而对不同的声音越来越紧张，对思想言论的管控越收越紧？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教授和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徐有余先生参加讨论。我们非常欢迎郝建教授和徐有余先生。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谢谢。在此呢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说郝建教授还有徐有余先生这两位都是许章润先生的这个好友。我们就在此说明一下。那么我想先请教这个郝建教授啊，郝教授，据您的这个了解呢，就是许章润先生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人？那么他又是怎么成为这样一位人的呢？
76号的他们那边是早晨呢，我们这边是晚上。我得知这许章润教授被抓，我是从这个我和徐老师共同的朋友耿肖南那儿得到这个消息。当时说实话，我得到这个消息非常比较害怕，而且比较为许教授担心是什么呢？我知道这个阵仗非常大，大概有七八辆警车去了，警察说有十几二十个人，而且家里的保姆都吓得说不敢说话。那么我当时呢，就是给清华大学的这个郭玉华教授打电话，他也是我和许章润老师的这个共同的朋友。我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我说你现在不要去找律师啊，我叫郭玉华，说错了，我让郭玉华教授去跟许章润的太太联系，因为郭玉华教授一直在跟许章润太太有联系。我说现在你不要去找律师，因为律师现在没用，你现在赶紧去问公安警察他关在哪里，你给他送钱送衣服，因为这个送钱送衣服是最主要的。第一个，如果是在看守所的话，你需要去钱买日常用品，比如说许章润教授老说自己准备一个小包带着这个牙刷和随身的生活用品。那个牙刷在看守所是没有用的，看守所那个牙刷大概只有这个手指头这么长。那么我为什么这么焦急呢？因为是我跟许章润先生也是好朋友，我们认识大概也就是3年左右的时间吧，但是一见如故。我对经常我们会吃饭的时候啊，会非常聊得来啊，有时候也会开开玩笑啊啊。这个我叫他，我说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就说怎么样是尊称，我说以后我们就叫先生，然后呢他叫我郝老。有时候说实话不怕那个丢丑，我们有时候在饭桌上也会开一些半黄不黄的玩笑。那么讲到公共领域这一块，许章润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气节有眼光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这个他的文之字非常非常的有力，而且直面现实，非对中国现实非常非常有穿透力，而且很多的政治领域的话题是直言不讳的。特别讲一个的是，就是他的文字如果读得多 稍微多读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它文字本身是有美感的啊，非常漂亮。另外你读它的东西，你会看到它国学底子非常好啊，所以它的文字非常漂亮。那么从他个人性格来讲呢，我自己的印象就是这个人很潇洒豪放啊，这个有一种怎么说呢，也有可以说是这个儒生之气吧。你看他那个很多照片嘛，都是那个仰天长啸啊，所以这总体上来说，我对这个许章润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写文章非常之有现实感而且直面现实的一个学者啊。至于许章润这个成长的经历，他怎么走到今天，我们待会儿再聊吧。我们也
好
听听主持人和徐有余老师的介绍，谢谢。
谢谢，好，谢谢郝建教授。那么徐有余先生，就是我还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您所了解的许章润呢、啊、那我们都还记得啊，在他在这个特别轰动的在2018年的那个七月那篇文章，就是那个标题是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那这篇文章当时是公开的批评了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取消了这个国家主席任期制，那么的确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轰动。那么他当时呢，据我们了解，他当时也是受到了警告，但是他后来呢，这个在警告之后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写作，也没有停止就是说对这种直言不讳的方式呢来这个批评这个当局。那么我想请您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许教授近年来他的这个写作啊，就您认为就是说是什么原因能够推动这个许教授能够一路走来一直到今天呢？
对，其实说起来，我认识许章润已经有，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0多年之前了，是很久了。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温文尔雅的人，一般容易说他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我就用书生气都不太准确，应该算是个书卷气十足的人。但一方面他是温文尔雅书卷气十足，另外一方面呢，他是看问题是非常尖锐跟深刻的，而且是非常大胆敢言的，这两方面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的体会，我跟许章润最后一次见面，因为我出国最后一次见面是2015年，那是一个在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聚会，聚会上大家基本上每个人都发了言，都在谈中国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宪政民主建设的期望。等许章润发言的时候，他说到说到，他就提到了，他谈到中国的法治建设，他就把我作为例子。他许有余跟郝建他们在郝建的家里开了一个纪念六四的会，凭什么就把他们抓起来？他就提了这么一件事，然后他大家发挥，觉得这件事证明中国的法治建设还是做得很糟糕的，做得很差的，还需要任重而道远的。我当初大家他提到我这个案例的时候，我都吃了一惊。我觉得当初大家都很震动，因为这么说的话，相比而言，那在那会上这说话也是很大胆的。那跟大家都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说话是毫无忌讳的，他这么做就很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的作品呢来说呢，就除了那2018年的我们2018年7月24号发表的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还有在今年在2020年又发表了一篇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这两篇文章都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有起了振聋发聩的这种作用。但是如果其实许章润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优秀敢言的人士，但是他更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他的可以说可以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他。他的著作是很多的，如果我们要列举的话是一时列举不完，我只是列举了最近的一些最主要的著作。比方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在2015年发表出版的国家理性与优良政体都不能介绍了，只能说他谈到了一些现代政治文明跟法律建设的作用。然后是2016年的政体与文明，副标题是立国立宪立教立人，从全面来阐述中国走宪政民主道路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另外一本是叫法译古今，又谈古今中外的法律方面的事情，副标题是一个基于私人经历的法律思考和 文字叙事，这是2019年发表的。然后在2019年还有一篇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做《许章润文集》，谈的是国家理性跟建立怎么一个优良的民主宪政制度的问题。另外最近的行书是《戊戌六章》在海外出版的，它包含了10篇文章，就是他的著作是非常之多的。他为什么能够孜孜不倦的在中国宪政道路上走得那么坚持到现在，而且发表的言论这么厉害呢？我就有这么几点。第一点，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他继承了中国士的这种传统。士就是战士的士，在古代指的是，实际上就是古代指的是知识分子这个词，对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这种优良传统的继承了。这种传统本身来说，简单来说的话，可以概括成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把中国的这种传统继承，在他身上能够体现中国古代君子的这种作风。另外呢，他受了西方的教育，他留过学，他对中国的尤其是现代的这种法治文明，他有非常精深的研究，所以他有一个信念，中国必须走民主宪政的这种道路。这种民主宪政道路是人类的康庄大道，所以这种中国古代的优秀的士的这种传统跟那种坚定的民主宪政的信念，我就使得他能够披荆斩棘，一路坚持走到现在。
好，谢谢徐有余先生。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郝建教授。郝教授，就是说，我们注意到这个，就前中国青年报的这个资深记者，也就是冰点这个杂志这个主编李大同啊，他之前曾经说过啊，就是就这个徐章润先生或者徐章润教授他的这个遭遇，他讲过一些就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不被驯服的这个知识分子啊，这个中国当局常用的这个手段呢、啊，手法是污名化和切断这个经济来源。那么现在我们看起来啊，看上去这个当局是把这个两个手段都给这个徐章润教授用上了。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在中国当今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您认为这个徐章润教授能够一直坚持到今天，那这个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啊，你刚才讲的这个，我分简单的两点。第一点就是污名化这个，我们在北京，包括在中国有一个传言，据说是以前的胡锦涛说的，说不要制造英雄。什么意思呢？就是尽量用非政治的理由来打击这些敢言的中国公民和中国知识分子。那么比如说就是用这个嫖娼，用贪污啊，用种种的这种污名化的手法啊，来我们这通俗话说叫泼脏水啊，现在对许章润就是用的这个方法。那么你至于你问到说许章润为什么能坚持到今天，就是刚才你问我第一个问题，我也在考虑这件事，我也在想是什么呢。我用简单一点讲，就是我们中国大陆大家有一个词叫八九一代，许章润跟我都是八九一代。简单说是什么呢？就是都是文革以后那恢复高考，很快的考上了大学，然后呢经历1979到1989的稍微有一点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和世界的思想文化各种的这个思潮涌进来啊。但是我反复强调，那个思潮只是窗子或者门开了一点点小缝啊，这个管制审查，头顶上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枷锁，头顶上那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还是在的。那么这个经历了1979到1989年这个思想的怎么说呢，西风东渐吧，开始我们自己有一些思想上的启蒙。那么这个思想上的前进，呼吸外面的空气，在1989年的时候遭到了强迎头痛击，遭到了非常非常惨痛的精神电击，我们都有一个晕厥状态。你比如说啊，我用一个意象，就是我许章润、贺伟芳还有朴志强，就是你们看前两天跟那个莫少平一起讨论怎么在法律上帮助许章润的，还有你看啊， 我朴志强、贺卫方、吴仁华、刘苏里，就是我们好几个人，因为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就在那个政法大学的对门，马路对面，我们都分享一个共同的非常非常惨痛血腥的记忆，是什么呢？是1989年6月4号的早晨，就是政法大学面对着大门的那个教学楼的大厅里面，放着大概是好像是一个桌子上面，是三到五句。我们今天的回忆，有人说是4句，有人说是5句，被打死的尸体。这个意象是造就了89一代的共同的这些这些知识分子，经过了思想的呼吸新鲜空气以后的被迎头痛击。那么整个这个89一代是今天中国社会当中的普通市民，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到今天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精神上的来源啊。就是我最后简单说一句，就是1979到1989年的非常有限的呼吸自由空气，1989年的这个强烈的痛苦的血腥记忆。那么当中这个大约有30年呢，说实话我要承认，我们当中包括许章任教授，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有过犬儒的，我们都有过被精神震惊以后晕厥啊，不知所往，不知所措，非常非常之这个痛苦的记忆和自我消声的啊记忆。但是呢，许章任教授是更走到今天，我觉得他从这个痛苦的犬儒的记忆当中走出来啊。当然的，这个我们今天也没时间讲他有他的整个的一个思想轨迹啊。比如说像我最早听到他看读到他的文章的，就是他去写文章抨击一个贩卖拿孔孟来贩卖各种这个精神鸡汤的一个很有名的女性学者啊。那么就是说我一句话概括一点，是1979到1989的这个自由思想的呼吸，1989年的血腥记忆，导致了造就了今天包括许章任在内的一代知识分子。当然这个当中也包括徐有余老师，也包括我自己，还有很多这个中国的勇敢的市民。你比如说许志勇、刘晓波啊、王怡啊。这是我简单的试图描绘许章任的这个精神图景和他的心路历程。谢谢林峰。
好，谢谢郝教授啊。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徐有余徐先生，就是关于这个许章任教授这个事件的他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哈。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介绍到，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国保人员呢，据说是这个给许教授的这个委托律师呢是施压，并且要求呢不要接受这个外媒采访，据说是理由是怕被炒作。那么我想请您来解答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许教授会选择用这个公开的这种法律途径来挑战当局的这条道路？那么就不像其他的一些，我们知道也有很多的这个包括异议人士也好，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学者也好，在这种打压之下呢就选择沉默。那么为什么许教授会选择这样一条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这个名誉，那么同时也向当局发起挑战呢？
警察向许章任聘请的律师打招呼，让他们不要把这件事向外面说出去，这是历来都从来是这么做的，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他的律师莫少平跟尚宝军，他以前我也跟他们打交道也很熟，因为我 当初警察抓我的时候，我的律师也是莫少平跟尚宝军。我的体会是，他们是非常有原则，同时非常专业的。他们会既有原则，又会很恰当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理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警察这种招呼是无济于事的，就律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会坚持原则。我认为实际上这是在中国最正当的，而且是唯一可行的手段。这种手段实际上是在很多年之前，最早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后来被发配到南京大学的郭洛基，他就采取了这个手段。这个手段实际上有的时候运气好的话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当然我们要指望他达到当事人的目的，这是不要有这种幻想了。另外呢，许章正采取这种做法，我觉得还有具体的原因，就是因为上警察给他泼了脏水，对他需要辩护，这件事也要通过法律的证据来加以鉴定才可以的。而且清华大学对他的开除，从宪法跟法律精神这种角度上，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这事都是要通过法律的环节来加以正当的。另外最后一个原因是，许章正本身是法学教授，他也熟悉跟喜欢用这种手段，所以我觉得他采取这种手段提起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也是唯一可行的手段。
好，谢谢许先生。郝教授，就是我想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或者说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许教授他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那么他有没有可能会选择到海外，那么还是您认为他会选择留在中国继续在中国国内发挥他的作用呢？
这个问题这几年来许教授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也有朋友劝他出国，那个我在跟他每次跟他见面啊吃饭啊什么时候，我都会问他，我说你是不是那个出去一段啊，就是我倒不是说你避难，我就说你身心稍微压力放松一点。他每次都跟我说不会出国，不会逃避啊。这次从我看到的他的这个照片啊，我跟他有很短暂的这个，这次他出来以后有短暂的这个微信交流，很快他那个微信就被关掉了。我在那个微信发言我也非常小心，我知道这一次许章正没有被打垮，没有被脏水所泼脏啊，没有被污名化。顺便说一句啊，就是为什么有人对了问我说，那个中共为什么不直接用比如说这个寻衅滋事啊，颠覆国家政权呐、煽颠啊，所谓叫煽颠或者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一类。我认为这个罪，因为这个罪名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当中已经不是污名，而是一个英名。所以就像我听到的某些中共前领导人的传言一样的，是一个英雄的那个称号啊。那么这一次呢，他眼下来讲不会到海外啊，不会。眼下他做的事就好像刚才徐老师说的一样，他眼下做的事，我据我所知是那个维权。你像那天我不是反反复复讲八九一代吗？那天跟莫少平、尚宝军一起商量给许教授维权的，就是那个蒲志强也在啊。蒲志强就我说的这几个人都是八九的时候在政法大学，他们八九一代到了今天，在用各种各样的法律武器，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思想的讨论来帮助许教授洗清他的污名，在法律上，在这个社会的名声上还他与清白和公正，谢谢。
好，谢谢。 徐有谊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这个许章润教授被清华大学开除后不久啊，与此同时呢，也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香港大学啊解雇了这个法学院的副教授，同时也是当年这个雨伞运动的这个领袖，这个戴耀廷先生。那么您如何？我想请您看一看，就是有人有一些这个分析，就认为现在是这个香港的这个内地化非常严重，那么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个事情。那么我想请您来看，就是说您怎么看待和对比啊？这个许章润教授被清华大学开除，还有这个戴耀廷被港大开除这两件事。那么同样是这个知名教授被开除，那么这两件事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其实这两件事我觉得是高度的相似的，都是著名教授被学校开除，而且其实根本的原因都是他们本身的，因为他们的思想跟言论，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这其实说明了在他们这两在制造的这两个原案，实际上动力源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根源。我觉得这就是从这一点，但也稍微不同的地方很小，稍微有一点不同，就是我觉得戴耀廷教授还好一丁点，比许章润还没有说他嫖娼之类的，就可见我觉得大陆警察的惯用的手法还没有马上就传到香港去，不过我觉得这时间也快了。
好，谢谢徐先生。那么剩下时间不多了，我想请教这个郝教授啊，郝教授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想就是这样请教您，就是为什么这个许章润和这个中国很多的当代的就是在中国国内的这些知识分子啊，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那么为什么给我们的感觉上现在来看的话，在目前这个中国的这个大背景下，像许章润先生这样的这个知识分子，敢言的知识分子好像是越来越少了呢？
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啊，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讲过的，我说他身上有儒生啊、有儒雅之气，这个就是这个是我们想到的是古代的这个知识分子。那么包括中国的现代的知识分子和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东西是忠君啊，但是许章润不是，是他是爱国啊。那个有的人跟我在吃饭的时候会开玩笑说郝老师你是那个反党爱国分子，哎，我说对对对对对，我说你说对了啊。那么形成就是你谈到的这个问题，当下为什么万马齐喑，为什么像许章润教授这样的人是不少，越来越少，但是呢当局为什么又对他下狠手？我的分析是什么呢？就是许章润，你看他近年来的文章啊，他既是在谈比如保卫改革开放，但是在许章润的教授里面的文章里面，对于改革话语和宪政立国话语，他这个之间是有一个张力的。你们去注意，他在文章里面多次用极权主义来形容中国当下的这个政治体制，而中国的未来来讲呢，是他的这个思想是宪政立国。所以我非常注意许章润教授他的写作当中这个宪政立国，就是宪政民主的思想对改革话语的这个突破。那么当下为什么形成这样的一个氛围，比如说呢，大家的这个恐惧感越来越强，犬儒主义人格越来越多，像我现在要回国还有人劝我，哎，说你不要回国啊，怎么怎么危险呢。我要说一下，许章润教授是给我们做出一个榜样，突破了犬儒文革突破了犬儒人格。另外我要强调一下，当下中国的这个恐惧感是我们帮着中共共同营造的，许章润教授对这个恐惧感有所突破，这是对中国社会的贡献。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郝教授。那么非常遗憾，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非常感谢郝建教授和徐有谊先生的精彩发言。那么嘉宾的观点呢，是他们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